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4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7月13号在同东盟各个成员国外长的视像会议上说，美国拒绝接受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非法海权主张，并与面临北京胁迫的东南亚国家站在一起。在北京，中国官员星期三对所谓的美国错误立场表示强烈的反对。这个是布林肯自从今年1月上任以来和东盟10国外长首次会面。一些外交官和其他人都担心华盛顿并未有对东南亚地区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这个地区对美国应对越来越强大的中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美国国务院一份新闻稿说，布林肯在出席美国东盟外长会议时重申美国致力东盟的中心地位，并强调东盟对印太地区安全结构的关键角色，双方仲保证会继续打造美国和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个关系建立在人权和基本自由、经济繁荣和强大的人员往来的基础上。上个礼拜日，在国际仲裁法庭就南中国海问题作出裁决五周年之际，美国拜登政府宣布延续前特朗普政府在南中国海主权声索问题上的政策，继续认定中国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的主权声索完全不合法。一年前，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首次明确宣布，美国认为北京提出的涵盖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的离岸资源权利主张完全不合法，并谴责北京使用强权即公理的恐吓手段损害东南亚国家的主权。他还说，美国和东南亚盟国与合作伙伴站在一起，根据国际法赋予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来到维护他们对离岸资源的主权。北京在上个礼拜五重申不接受、不承认、不执行这项国际裁决。中国一贯称美国不是南海和有关争议当事方，却频频插手南海问题，并敦促美国不要再做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者、破坏者和搅局者。马来西亚外长希沙姆丁在星期三的美国东盟外长会议上对美国参与地区事务表示欢迎，称多边合作是确保地区稳定、和平、繁荣与安全的唯一途径。英国反间谍高官说，英国国民要警惕恐怖主义，这样看待俄罗斯和中国的间谍威胁。军情五处处长麦卡纳姆预计星期三7月14号在总部发表的讲话中说，外国势力在英国从事间谍活动对民众带来的影响包括不安和不便、失去生计以至于丧失生命。军情五处事先提供的讲稿节录说，我们必须要好像多年来对待恐怖主义这样去建立公众对外国威胁的了解并加以应对。英国称中国和俄罗斯各自寻求偷窃商业敏感信息和知识产权，并干预英国国内政治，播种虚假信息。麦卡纳姆的讲稿说，我们看到英国杰出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结果被盗窃或者被复制，我们看到公司因失去自己曾经精心建立的高超技术而被挖空。美国和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家也都对中国作出类似的指责。北京一向否认这些指责，称有关国家依然以冷战的思维来看待中国的发展和崛起。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7月13号抨击共和党领导的各个州推动收紧投票规则，他称这个是对自由正在展开的攻击。共和党人则表示，他们收紧投票规则是为了防止未来发生选举舞弊事件，令美国人可以对公平点票有信心。在他六个月总统任期内可能情绪最为激动的一次演讲中，拜登称17个州已经通过的28项法律令到美国人更加难投票。他说，
We ask my Republican friends in Congress and states and cities and counties to stand up for God's sake and help prevent this concerted effort to undermine our election.
他说这个是对选举的颠覆，他宣称这个完全就是不合情理。拜登在没有点名的情况下指责前总统特朗普继续声称他在去年11月的选举中是因投票和点票舞弊而被撤走了另一个4年的白宫任期。 他说这个是一个大方言，一个大方言。拜登对聚集在费城国家宪法中心的支持者宣称，人群报以掌声。拜登之所以选择在这座城市做出这一次投票权演讲，是因为费城是美国民主的摇篮。1776年美国的开国元勋就是在这里首次宣布脱离英国统治而独立的。在美国，如果你输了，你就要接受选举结果。拜登在讲到特朗普时说，特朗普未有参加拜登一月份的就职典礼，亦都没有公开宣布拜登赢得选举。美国通胀率六月份比一年前巨幅上升了 5.4%， 这个是2008年以来最大的年度升幅。同时，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经济体正在重新冠疫情造成的下行影响中复原。政府劳工统计局星期二公布数据显示，美国通胀率六月份比五月份上升了 0.9%， 证实了消费者购买食品、加油、购买家具和服装等商品时已经获得的感受，物价正在上涨。通胀率过去几个月以来一直上扬。台湾东部星期三上午发生了20多次地震，造成部分破坏。据台湾中央气象局报告，在两钟头内发生了22次地震，其中一次地震导致花莲市的一座混凝土装饰品跌落了并冲破寺庙的屋顶。据当地寺庙的一名游客说，地震发生时候非常不稳定，我不敢动，我揸实啲嘢，闩咗煤气，摇晃得太过犀利啦，物件都正喺度脱落紧，并发出噪音。地震亦都使到当地警察局嘅天花板部分倒塌。据中国官方传媒报道，中国东部城市苏州一间廉价嘅酒店喺星期一倒塌嘅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7个人。报道称，苏州四季开元酒店倒塌之后，仅有6个人生还。酒店倒塌嘅部分有3层楼高。江苏省政府已经成立专案组，对倒塌原因进行调查。事故发生之后，江苏省官员召开关于现有结构安全的紧急会议，并要求加强检查和监督。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粤语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你如果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以及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咁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咧，我哋系会主要报道海地警察总长话暗杀总统嘅主谋之一企图夺取总统宝座。我哋亦会报道分析北京持续打压大型嘅中国科技公司，咁滴滴恐怕会损失600万新用户。不过首先我哋就係报道喺港版国安法之下喺香港举行首届嘅书展，有书商自我审查，但仍然企图克服恐惧售卖社运书籍。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为期7日嘅香港书展喺星期三开幕。去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停摆一年，今年就成为港版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之后的首届书展。以往种类繁多的政论和社运书籍今年就几乎绝迹。有参展商形容国安法之下香港进入了新时代，亦带来无形的恐惧。作为出版以及参展商被迫自我审查，但仍然出售社运题材的书籍，希望透过书展俾市民知道社运书籍仍然存在，带出克服恐惧的勇气。另外有参展商说今年是32年来形势最险峻的一年，他又慨叹全世界最大型的香港书展在国家法之下产生白色恐怖的气氛。参展商又自我审查，人人自危，反映出香港的言论出版自由萎缩。 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为期七日的第31届香港书展星期三即是7月14号正式开幕。由于今年的书展是新冠肺炎疫情、港区国安法加上中共建党百周年之下的第一次书展，参展商出售的书籍、出版言论自由怎样受到国安法影响备受关注。以往種類繁多、諷刺時弊的政論和社運書籍是多家出版和參展商在書展主打的書籍，書展亦都成為政治社會氛圍的縮影。今年在國安法之下，批評時政的政論和社運書籍幾乎絕跡，亦都反映了香港政治氛圍的變化。2019年參與反送中運動，在612立法會衝突懷疑被警方催淚彈擊中右眼的前中學通識科教師楊子俊，去年不獲任教的拔萃女書院續約，他亦在去年7月辭任該校通識科教師一職。被稱為爆眼教師的楊子俊以自身經歷撰寫《逆權教師》一書，他亦都是山道文化創辦人之一。今年該公司在書展的參展攤位成為極少數仍然有售賣香港本地社運相關書籍的參展商，包括由前記者柳俊剛記錄他親身經歷的721元朗襲擊事件的《元朗黑夜》一書，因為私下畫政治漫畫被學生舉報，被判專業失德開除教籍的WA 王 Sir 撰寫的《假如讓我畫下去》和楊子俊自己的著作《逆權教師》等等。楊子俊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進入新時代，亦都帶來無形的恐懼。作為出版和書展的參展商，他都被迫自我審查，但是仍然在書展出售社運題材的書籍，希望透過書展俾市民知道社運書籍仍然存在，他都有心理準備可能要面對有人舉報等法律問題。
算一個新時代啦，我覺得係，即係過咗廣法之後，的而且確係多咗好多新嘅規例，大家好大嘅恐懼嘅。咁但係呢種恐懼，我哋需要面對嘅。即係如果我哋做一個出版商，係想繼續留喺香港，繼續出呢類嘅書籍嘅話，大家必須要面對嘅問題就係我哋點樣去面對呢啲法例咯。我哋喺做呢啲書嘅過程之間，其實已經做咗好多好多，你可以話即係自我審查嘅功夫㗎啦。即係 check 咗好多次我哋個浪究竟有冇啲好危險嘅內容啊，或者違反任何法例，唔淨止國安法啦，任何一啲可能係有機會犯法嘅地方，我哋都已經審查咗咯。咁所以我哋好有信心，本書其實經過咗咁多重關卡之下，仍然出到出嚟嘅話咧，其實已經相對安全㗎啦。咁所以我自己作為出版商，我睇唔到理由就係話既然都超咁安全啦，點解唔仲可以擺出嚟咯？即係我哋都明白今年嗰個風聲就好似話好似擺啲書可能關社會政治題材嘅話，就有啲風險。咁但係我覺得唔應該因為呢個好無形嘅恐懼就完全唔做呢樣嘢咯。咁亦都有啲準備咗，話即係假設真係有人嚟睇啊，有人嚟去就要 go through 一個可能 legal process 啊，咁我哋都有咁嘅準備嘅。
楊子俊坦言，國安法之下首屆香港書展，一啲純政治嘅書籍，例如一啲真係批評時政嘅書籍，包括評論有關中國同埋香港政治問題嘅書，已經冇參展商售賣。包括他們的公司亦都沒有出售這些書籍，也都反映香港書展的轉變，他形容是今年的新風景，令人感到可惜。楊子俊表示，暫時不能夠定義國安法扼殺出版自由，因為暫時未有明確的案例是當局運用國安法限制哪一本特定的書籍不能夠出版，但是國安法帶來的恐懼扼殺了出版的空間。該公司一些關於反送中運動的書籍完成了設計、排版、編輯之後進入印刷階段才被卡關，結果幾乎血本無歸。他坦言這些恐懼令到該公司不敢出版這類書籍，但是他仍然希望參與書展帶出克服恐懼的勇氣。由第一届香港书展開始從未缺席的次文化堂曾經在書展發行老懵懂、掃把頭等政治漫畫，諷刺時任特首董建華和時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成為書展的賣點之一。而且該公司多年來都趁書展出版政治議題的書籍。 次文化堂社长彭志铭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年国安法之下首届香港书展，好多出版商仍然未清楚国安法的红线，直至到六月底，苹果日报在国安法之下被冻结资金、拘捕编采高层人员等的压力之下被迫停刊，他都随即决定今年书展不再出售时政议题的书籍。他形容今年是32年来形势最险峻的一年，很多参展商都被迫自我审查。彭志铭慨叹，全世界最大型的香港书展在国安法之下产生白色恐怖的氛围，参展商自我审查，人人自危，反映香港言论出版自由的萎缩。时事评论员刘瑞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写了一本关于中共建党百周年和香港的书籍，当中有褒有贬，由不同的角度分析中共建党百周年的历史，结果在印刷阶段被叫停，不能够出版。他表示不会怪责任何人，批评是国安法之下产生的一种白色压力造成的后果。刘瑞兆又表示，今年书展他有两本著作出售，包括《万寿预言》《玉露龙露》，其中《万寿预言》是描述香港、人类和世界大环境的问题，书籍内容包含红色预言，当中能够折射当代官场意象，从而希望透过预言向香港和年轻一代细说怎样面对现时风高浪急的政治氛围之下划浪而过。刘瑞兆又表示，在目前的环境之下，香港人不应该被官方定义所有议题的解释权，应该要坚持独立思考。在书展购买《动物农庄》等政治预言书籍的18岁中六毕业生陈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喜欢这类书籍，因为书中的内容比较贴合现今的时代。他又表示，今年适逢中共建党百周年，书展亦都有相当多关于中共历史和习近平思想的书。他坦言对这些书没有兴趣，亦都唔担心参展商自我审查令到选择减少，佢认为国安法禁唔到思想嘅自由。香港书展主办单位贸易发展局副总裁周启良表示，不会审查场内的书籍，如果有人投诉场内有书涉嫌犯法，会建议投诉人找相关执法部门，贸发局会充分配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网约车龙头滴滴出行7月2号被中国安全审查之后，他们的股价一个礼拜以来已经从最高点下跌了接近三成，造成了美国投资者的重大损失，亦引发了中国网民的热烈讨论。对此分析人士说，这个是中共以网络安全为理由打压民营科技企业和他们背后的资本势力的一贯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秋燕在台北的报道。
讲起中共718年党庆之前，滴滴出行风光到美国上市，估值一度超过670亿美元，但是不到48小时，中国国家互联网资讯办公室亦即是网信办不单只是对他的启动网络安全审查，7月4号还进一步以滴滴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资料的理由要求他们下架，暂停吸收新的会员。一个星期以来，滴滴股价惨跌，7月8号收了每股 11.21 美元，相较7月1号每股 16.4 美元的高点跌幅达到三成，美股投资人一半哀号。除了滴滴，中国网信办的打击面还波及到其他两大网络企业，一个职场信息平台的汉准网，以及是同样亦都是在6月到美国上市的数字货运龙头满帮集团，他们旗下的应用程式运满满、货车帮、 Boss 直聘等都必须要暂停新客户的注册。同时，中国国务院还警告大型的企业将会全面加强数据安全，并且收紧对海外上市的监督。官方打压中国科技业虽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滴滴事件一出仍然是引发了中国网民的热议。 广东省的滴滴司机刘先生通过了上传到微博的影片表示，滴滴好，他们未必好，但是滴滴如过得不好，他们就肯定过住过得不好。政府对滴滴的监管，对他们的一种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来讲，他们只能够是看热闹，仅此而已。其他的乘客网民则是在微博贴文发表和滴滴司机互动的经验。有些网民说，滴滴多年以来是恃着财力庞大的高补贴，亦是引入无数人的注册，收集大量的隐私数据，若然真是将中国重要的数据是卖给美国，政府可以是公开拉人，不要让资本是逃走。其他的网民则是不以为然地说，滴滴就算出事，乘客或者是司机都可以换到 T3 等其他的平台，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滴滴遭到监管之后，网络盛传滴滴是因为上市之后，恐怕是因此而将具敏感性的中国用户和道路数据泄露给美国政府，所以引发中国官方的反弹，要严查数据出境。不过滴滴副总裁李敏在早在上个周末就透过微博澄清，和其他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一样，滴滴国内用户的数据都是存放在中国的伺服器，绝无可能将数据是交给美国。滴滴并且表示将会配合相关的审查工作，但是审查工作恐怕将大举影响滴滴的业务发展，尤其是在中国网的车乘客和司机对品牌忠诚度不高的前提底下。驻香港的分析师 Cherry 张向华《而家日报》表示，一般的状况是这次的网络数据安全调查的时间若然持续达到六个星期，这个期间滴滴可能损失600万的新用户。2012年滴滴打车在中国北京创立，9年以来经过总计21次融资和2次的合并，一跃成为中国网的车市场的霸主，全球用户数高达是 5.5 亿人，但是多数都是在中国。直至去年底，在中国网约车司机的市场的占有率达到 88%。 滴滴背后最大的股东是日本软银集团，其他的股东还包括腾讯集团、阿里巴巴、金沙江创投以及红杉资本等等。不过滴滴在推动业务多元化、开拓新市场上面并不顺利，今年的第一季大约是九成的业务依旧是来自中国网约车服务，过去三年都呈现住亏损的状态。其在网约车的核心业务上面更加面临着 T3、曹操专车等其他的同学的激烈竞争。中国网约车的共同特色就是大手笔地订钱，吸引乘客和司机。面对着庞大的竞争压力，滴滴是有意是拓展海外市场，更加是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撑营运。因此虽然之前早已经是遭到中国当局要求改革营运、改善对司机不公平待遇等警告，但是滴滴积极推动到美国上市的计划。中国对科技业巨头严审监管早已经开始，而且滴滴不单只是一次被当局示警，它是为何未有取得系猛的集团上市按所临时叫停的教训，反而加快事情，直接到美国上市。香港置业东方证券有限公司行政总裁论上念系对美国之音表示，滴滴较早之前知道网信办在调查，所以加快美国上市，上市速度是很快，大家都是预期不到，一般预期半年之后才会上市，是未有想到一两个星期就上市。公司基本上想是要筹资金，不想好像蚂蚁集团上市之前是被叫停，否则任何钱都拿不到，这个纯粹是商业决定和政治无关。不过律师、政治评论人桑普就认为，中共此举仲系有打压民企资本家势力嘅政治目的。桑普向美国之音采访嘅表示，习近平独裁政治之下，中共内部斗争仍然系好严重。以滴滴为例，就系针对佢哋背后复杂嘅庞大资本同埋股东嘅结构。股东唔单止有好多嘅外资，仲有唔少嘅红色家族，主要就系要打压红色家族，削弱佢嘅资本同势力。佢仲话，中国当局这一波的打压行动具政治目的，中国企业当中都有共产党的部门，滴滴等企业当然也都有，当局对滴滴多次示警，但是滴滴屡劝不听，透过保密加速方式是积极到美国上市，而中共在他们上市之后出重手是打击。 等于是在众人面前重击滴滴，要警告不听话的后果，就是要面临着股价的重挫，更多的严厉审查。而台大电机系教授林中南则是认为，这次的打击行动亦都有剑指美国的作用。他向美国之音表示，在美中对抗格局之下，网络数据安全只是中共执行监管打压的藉口，就是要打击到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根据观察网等中国媒体的报道，这个应该是网络安全法在2017年中旬上路之后，中国首度执行的监管行动。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针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网信办似乎已经承担下监管的责任，而它的权力上升，透露出中国政府想解决监管、经济与金融监管机关问题缺乏协调的问题。除了网络安全法，中国未来将会推出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以更完整建立网络数据的监管法律体系。数据安全法预定9月1号正式实施，而个人信息保护法据报在是会在8月人大常委会会议上面审议，基本上已经是到了三审三读的阶段，一般估计会顺利获得通过。数据安全法对数据的搜集、使用、处理以及是传输等过程都将会有所规定，特别是第三章地载明将建立数据分级保护、风险评估、应急处置、安全审查等多项机制。而另外一个引人瞩目的重点，即是规范企业在中国境内搜集数据的应该是如何出境。北京高层据报在对数据监管分持不同意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等官员主张在数据搜集以及处理上面应该给予民营企业更大的自主性，以利创新，但是安全部门以及金融监管部门真的认为科技巨头扩张太大，而且拒绝同政府分享数据，应该加强监管。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一连串打击行动同网络安全无关，因为中国到目前在企业都有党的支部，要取得数据并不困难。针对中国陆续实施的网络数据规管法律，他们来说是为了让打击行动更加重视、出师有名。这个代表着未来中国企业和外资企业都将会面临着被严厉监管的状况，而中国科技业到美国上市之路恐怕将会被冻结。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商务与经济高级顾问兼主任金斯德在接受 CNBC 访问的时候指出，中国有理由打击涉及垄断的企业，但是恐怕将会扼杀民间企业创新力，尤其是当民间企业是中国经济的重大推手。港智亦东方证券的轮上链亦都持相同的睇法，他说更趋严重的监管对中国科技网络业是坏消息，由中国科网股系跌势就能够知道，对整体经济发展影响或者是半年就能够睇得出来。但是桑普真的不认同，他说中国科技网络业者的创新力并未强大到足以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他说中国科技业会强盛以及大批海外留学生归国是有关系，可以看到80-90年代的中关村发展相当之蓬勃，当时有不电商、联想等大型企业，因此中关村相对是落寞，中国科网业创新力无法同欧美同业比。就以滴滴为例，基本上技术就是和 Uber 一样，因此要说严格网络监管法规管扼杀中国科网业，不如说中共就是要将科网企业掌握的数据收归国有，对产业杀伤力有限，更加遑论对整体经济发展影响。中国创新技术发展层次是仍然是不高，多半仍然是依赖努力密集的产业推动整个体的经济发展。部分中国媒体和专家仲乐观看待数据安全法实施之后的网络数据市场的商机，他们认为该个法规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不同类型的数据资产将会因此而有不同的保护机制，可能会催生隐私计算等新技术和相关市场的商机。对此，台湾资策会科技法律研究组的组长许方宇略表认同， 他向美国之音表示，在中国的环境之下确实是有可能，因为他们是依据资料本身去做分类和分级，不过因为目前细项未有发布，还无法判断实际的情况。中国立法出发点与其他的国家不同，以非个人资料来讲，台湾的资通安全管理法的管理目标并非是数据本身，而真的是针对不同的机关、不同的信息系统去做资安的分类分级判断。不过台大教授林中南并不认同，他说更趋严厉的法规不会衍生出更多的市场商机。林中南说，阿里巴巴等大型科网公司目前掌握大量的个人资讯和网络设务具，而且在未受到大规模的情况底下能够自主创造出市场商机才是庞大，当局透过实施数据安全法等网管法律，只是让打压行动更加是出师有名，以后连同对付外资企业亦都有同样的手法。他还说，就算是没有数据安全法，中国政府想要民营企业掌握的这些资讯，中国当局要获取是易如反掌，在中国现行法令制度底下，所有的企业都要配合中国政府国安的理由来提供政府所需要的数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秋燕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63岁的海地裔美国医生克里斯蒂安·伊曼纽尔·萨隆在刚过去的星期日晚被海地国家警察总长指定是暗杀总统莫伊兹的幕后策划者。被美国之音记者纳梅尔以及杜桑分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以及海地首都太子港的联合报道。
海地国家警察总长夏尔对记者说，萨隆和一些哥伦比亚枪手在6月初乘坐私人飞机抵达海地，这些枪手因为上星期的谋杀案有关联而被捕。萨隆是目前被警方拘留的三名海地裔的美国人之一。7月7日星期三凌晨，莫伊斯在袭击当中受重伤，被送往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接受治疗。这位警察总长说，导致萨隆被捕的讯息是在问询哥伦比亚嫌疑人的时候获得，这些嫌疑人通过翻译与调查人员交谈。夏尔星期日晚间在海地首都太子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这些讯息让他们找到了这个人的屋企，他的意图是出于政治目的，他联系了一家专门从事安保的调查公司，以招募他们今日较早时候所谈到的一些袭击者。他在6月初抵达海地，随行的还有那些袭击者，他们本来是为他的企业和他本人是做共和国总统之后是提供安保。袭击者的最初任务是为伊曼纽尔·萨隆提供安全保障，但后来任务发生了变化。这名警察总长说，其中一名袭击者获得了对总统莫伊斯的逮捕令，他说逮捕令的副本已经发布在社交媒体上，他并没有详细说明这份文件的真实性，也没有详细说明是谁签署。另外22名枪手后来加入这个组织，并且与一些海地人建立了联系，但是警察总长并未有透露他们的姓名。夏尔说，萨隆与一家总部设在迈阿密的委内瑞拉安全公司、反恐部队联邦学院有限责任公司保持联系。根据警察总长的说法，在警察封锁袭击者的出逃点之后，他们第一个打电话联系的人就是萨隆。萨隆随后联系了另外两个有牵连的人，他们认为他们是暗杀阴谋的策划者，他们稍后会提供更多的讯息。夏尔对媒体记者说，警方缴获了武器、弹药、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汽车牌照。夏尔说，调查已经到了非常深入的阶段，他们已经确认了26名哥伦比亚人，他们是袭击总统住所的突击队的成员。夏尔说，警方已经逮捕了18名与袭击有关的哥伦比亚人和3名海地人，据信至少还有另外5人在逃。臨時總理約瑟夫星期日晚上在太子港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談到了動機，他說這次的暗殺陰謀有好幾個步驟，他們首先要刺殺總統，然後煽動公眾走上街頭大肆殺戮、摧毀財產，但是從第一日起大眾就聽從了他們的號召保持冷靜，他感謝民眾這樣做。總理對幫助警方找到並且逮捕襲擊者的公民是表示致謝。 約瑟夫對記者說，他感謝外國領導人和政府官員的支持和良好的祝願，包括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加勒比地區的各國領導人、土耳其總統和外交部長以及西班牙外相。約瑟夫說，他週末與第一夫人馬蒂娜·莫伊斯進行了幾次的電話交談，他在丈夫喪生的襲擊當中受傷，目前正在接受治療。約瑟夫對記者說，總統夫人在星期六接受了手術，她現在情況很好，她昨天通了幾次電話，她很榮幸成為她手術之後第一批致電的人之一。7月10日第一夫人的官方的推特帳號上發布了一條音頻的消息，當中談論了她丈夫的遇害事件。馬蒂娜莫伊斯說，感謝上天她還生存，但她失去了她的丈夫約弗萊爾，他們一起度過了25年的愛情和家庭生活，轉眼間僱傭兵進入他們的家，開槍打死她的丈夫。她一直知道，當她丈夫是決定進入政界的時候，她將是要跟外界分享她丈夫。這次厚顏無恥的暗殺事件讓她的子女和海地人民感到悲傷，這個是罪犯的無恥行為，他甚至不允許他說任何為自己辯護的說話。莫伊斯夫人說，你知道總統在這裡跟哪些人作戰，他們派了僱傭兵來他屋企殺死他和他的家人。一些人質疑這條訊息的真實性，在這個消息在發布之後沒多久就在社交媒體上瘋傳。約瑟夫總理說，第一夫人的首要關注就是也是他的首要任務。約瑟夫說，作為總理，他最關心的是調查總統被暗殺一事，並且為他的家人、他的子女、朋友和盟友以及海地人民伸張正義。他還說，莫伊斯總統在死前曾經遭受酷刑，他說一個總統不應該在這樣的情況下死去，被折磨、被羞辱、被悲慘地殺害。美國之音克里奧爾語組收到了未經證實的莫伊斯被暗殺後屍體的照片，當中顯示他失去了一隻眼睛。白宮宣布，一個由美國司法部、國土安全部、國務院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組成的美國官員小組在星期日抵達海地，協助調查這次的謀殺案。這項援助是對海地所提的要求的回應。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霍恩在星期一通過電郵是發給美國之音的一份聲明，當中說，美國代表團與海地政府官員一起審查了關鍵基礎設施的安全，並且會見了領導暗殺調查的海地國家警察局的人員。霍恩說，美國代表團還是會見了海地政府的官員。聲明說，美國代表團還與代理總理約瑟夫和後任總理亨利以及參議院議長蘭伯特舉行了聯席會議，以鼓勵進行公開和建設性的對話，以達成一項政治協議，使到該國能夠舉行自由公正的選舉。在他們舉行的所有會議上，美國代表團都承諾支持海地政府在這次案件當中尋求正義，並且確認美國會在這個充滿挑戰的時期支持海地人民。美國與海地站在一起，致力讓海地成為一個更加安全、更加民主的國家。美國聯邦調查局在一份電郵聲明當中對美國之音說，聯邦調查局目前正是與美國駐海地大使館和他們的執法夥伴接觸，以確定他們是怎樣才能夠最好地支持這個努力。白宮發言人沙奇在星期一在白宮說，海地要求美國派遣軍隊平息與暗殺有關的零星暴力事件的要求仍然在審議當中。拜登政府官員說，美國還將會就海地亂局與地區的夥伴和聯合國進行磋商。海地總理約瑟夫再次呼籲民眾保持冷靜，並且承諾將莫伊斯謀殺案的責任人懲之於法。他說，好像這樣的謀殺案不可能不受懲罰，他呼籲所有政治活動者與他一起尋求正義。海地在總統莫伊斯遇刺之後沒多久就宣布國家處於戒嚴的狀態，根據官方法令，戒嚴將會持續15日，該國的機場與多米尼加共和國接壤的邊境將在零行通之前一直處於關閉的狀態。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傳播廣播公司 NBC 電視台的網站日前發表報導，標題叫做《中國入侵台灣的可能性與日俱增，美國應該怎樣做》。而同時，國際間眾多觀察家就認為，隨著中國共產黨當局對內加強鎮壓，對外四處挑釁， 台湾海峡局势而家系处于几十年嚟最紧张嘅状态。北京不断加强对台武力威胁，有几多系做戏，有几多系动真格呢？假如动真格嘅话，佢哋胜算亦有几大呢？呢啲问题目前成为众多观察家同分析人士关注嘅焦点噶。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金哲咧，最近就专访咗研究中国军力嘅美国塔夫茨大学副教授贝克利。贝克利咧对我哋提及有关北京攻打台湾嘅胜算究竟有几大？下边系金哲喺华盛顿嘅报道。
7月1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中共成立100周年的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声言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他还说，中国人民亦都绝不允许任何外来的势力欺负、压迫、奴役，边个妄想咁样做，必将会响14亿多嘅中国人民用血肉长城嘅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之前中国军机响过去嘅一个年里边系频繁咁飞越台湾嘅海峡中线，更加系响6月中旬响一日之内入侵台湾防空识别区28架次，创下咗中国军机犯台嘅纪录。与此同时，面对习近平当局对台湾层层加码的武力威胁，美国同日本亦都加强了协调应对。7月1号的当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日本同美国开始进行军事演习以应对中国同台湾在台湾海峡的冲突。日本副首相及财政大臣麻生太郎随后公开表示，假如台湾发生重大的事件，将佢视为系对日本嘅生存威胁，并非不同寻常。佢话响呢种情况底下，日本同美国必须要一同保卫台湾。佢警告话，中国一旦入侵台湾，冲绳有可能系下一个嘅入侵目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7月6号表示，美国支持强健嘅美台非官方关系，但系唔支持台湾独立。他说，维持在台湾问题上面的和平和稳定是一种危险的平衡。坎贝尔表示，中国应该是认识到美国和国际社会对镇压香港的民主所作出的反应。他说，确实是认为台湾有权享有和平生活，他们已经努力向台湾海峡对岸发送了明确的威慑讯息，北京对台湾的进攻的行动将会是灾难性的。台湾海峡的局势对包括美国在内的相关国家究竟是有几咁危险，美国对中共政权是攻打台湾的意图到底还有几多的威慑力，北京攻打台湾的胜算到底是有几多，这些问题目前正在成为了很多国家的观察家以及分析家认真研讨的话题。有关的议论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认为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和军备的扩充，中国军国力的军力已经是大大提高，美国1990年代中期派遣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前往台湾海峡附近，一举震慑住北京对台湾的武力威胁的日子已经过去，如今美国已经是没有能力阻止北京军事进攻并且夺取台湾，除非美国决定跟中国为了台湾打一场全面的核战争，但是美国是没有这样的意思，认为中国军力发展已经是势不可挡，足以让美国和保卫或者是帮助保卫台湾的问题上面忌惮三分的观点。在中国和美国的民间、报界、政府和军方都有很多的赞同者。在美国，持这种观点的分析家认为，习近平之所以还未有决定立即对台湾动手，是因为中国各军种联合作战能力还是有待形成和提高。而此外，他现时亦都拿不准他上台以来提拔的军队高级将领是否只是限属于政治站队而不是指挥部队。多年以来，以贪污腐败著称的中国军队在发生战争的时候能否听从指挥，而不是好像伊拉克前总统侯赛恩的精锐部队那样，看上去战斗力很强，对镇压民众也都很威武，但是实际投入战斗即是一触即溃的，甚至是不足自溃。 在圍繞住有關北京攻打台灣勝算如何的辯論當中，另一派的觀點則是，雖然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力已經大幅度的提升，與1990年代中期相比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在攻打並且佔領台灣問題上，中國軍隊根本就不似中國官方媒體所大力宣揚，美國政界和軍方很多人所擔心的那麼強大的勝券在握。持有這種觀點的分析家亦都為數不少，這些分析家包括美國塔夫茨大學教授、政治科學的副教授貝克利，多年研究中國國力以及是軍力問題，亦是中國和美國國力軍力對比的貝克利認為，即使美軍對中國軍隊的絕對優勢比1990年代已經大大縮小，即使是台灣海峽發生戰爭的時候中國有主場優勢，即使中國軍隊是一支貨真價實的運作良好的現代軍隊，中國軍隊攻打並且攞落台灣亦將面臨著諸多無法迴避的困難，以及是對他不利的變數，因為美國可以各種成本低廉的方式阻止北京達成他的目標，並且使到北京為攻打台灣付出難以預測、難以承受的代價。貝克利日前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詳細解說了北京如何頻頻地對台灣進行武力威脅，以及是北京攻打台灣所面臨的種種的具體障礙。這種障礙是包括台灣是一個天然的易守難攻的要塞，台灣海峽寬闊而且經常風高浪大，台灣有不可忽視的自衛能力以及準備，攻打台灣會引起難以預測的國際反應，以及美國等國家可以對中國採取反制措施，來自中國的軍事進攻難以為繼。與此同時，貝克利亦都直言不諱地指出，中國和台灣在面臨著北京持續加碼的威脅的時候所必須要應對和處理的問題，當中包括作為北京威脅的對象，台灣人民保衛台灣的主權以及自由的政治意願是問題。他說，美國保衛或者協助保衛台灣的政治意思是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台灣人所展示的意願，因為美國肯定不會為一個不準備為自己的主權戰鬥到最後一個人的盟國去戰鬥。在一方面，台北政府顯然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台灣外交部長吳超四今年4月上旬在台北舉行的記者會上向國際社會以及台灣的盟友宣示台灣保衛自己的決心。他說他是願意是保衛自己，這個是毫無疑問的，假如需要打一場的戰爭他們就打一場戰爭，假如他們是需要保衛自己的直到最後一日，他們就會是保衛他們自己直到最後一日。美國之音是採訪了貝克利教授回覆有關的問題，貝克利表達了他自己個人的看法。記者問，自從上一次寫中國軍機是入侵台灣空域以來，中國軍機有了規模更大、更加頻繁的入侵，在你看上來這個是怎樣的一回事，或者是更加具體的說，你認為北京是正在被自己是出洋相，正在變得更瘋狂，或者是正在台灣海峽試水，準備實行認真計劃的對台入侵，如果是接管或者是其他的事情？
貝克利回答說，他不認為是北京已經決定現時發動入侵的好時候，但是北京確實是在這裡正在考慮軍事選擇，原因是北京已經失去了所有的與台灣和平統一的希望。北京當局看到了台灣的民意調查顯示台灣人自我認同的增強，看到了台灣和美國的外交以及軍事紐帶的增強。而且貝克利還說，北京當局亦都在度更加空廣闊的領域看到很多不同國家對中國正在形成的包圍圈，和中國接壤的很多國家和中國都有嫌隙。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後，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各方面的壓力是很多，因此他是想北京就覺得有一個採取行動的窗口，要找住時機對台灣採取行動。美國和台灣對進攻對不對還是準備不足，他們仍然是依賴規矩、龐大的暴露於打擊的軍事基地以及少量的先進軍事平台。美國和台灣對進攻相對仍然是準備不足，
他们仍然是依赖规模庞大的暴露于打击的军事基地以及少量的先进军事平台，比如航空母舰以及大型军舰。北京或者是认为可以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因为中国现时占据这样的军事优势，要是在再过十年，到了2030年，台湾和美国落实有雄心勃勃的计划，对他们的军事能力进行大的调整、大的改造，变得更加强大，那个时候中国就更加难以发动入侵。那个时候美国和台湾会部署更多的导弹、更多的无人机、更多的水雷、地雷，假如中国军方就好像习近平所讲的这样要入侵台湾，因为他讲统一台湾不能够推到下一代，或者是在今后几年就是入侵台湾的时机。假如你相信中国各型媒体的民意调查，大部分中国人亦都认同这一点，因为这个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且他们亦都不想再继续无限期的等待。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是镇压了香港的民主运动，这个是一个不祥之兆，这个显示中国不再害怕使台湾人民感到惊恐，并且将他们是推到了主张台湾独立的人的怀抱。而在之前，中国认为对香港轻拿轻松地是会对台湾有好的影响，现时中国显然不在乎这个。
So there's at least a number of ominous signs. I don't think they've decided for sure, but this
背后你话，总而言之，现时一啲不祥之兆，但系佢唔认为北京已经系确定要攻打台湾。现时北京响台湾海峡进行嘅挑衅，一系发出一种嘅信号嚟展示佢哋真系要攻打台湾；其次就系要使到台湾同美国对中国大批军舰跨越台湾海峡中线唔再咁敏感，咁样北京就可以利用嚟获取一种可以发动突然袭击嘅战术好处。贝克利认为他们是将发动入侵开始的时候会假装进行军事演习，然后突然变成强行的攻击台湾登陆行动。中国舰船在台湾海峡经常性的游弋，就可以让中国军方获得一些额外的时间，可以对台湾进行跨海峡式的突然突袭，让台湾和美国是冷不及防。记者再问，你究竟有几大的信心相信美国军方有能力阻止中国军方攻打以及夺取台湾？尽管现时有相当多的军事分析家，包括美国的一些分析家，认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
I don't think the US military can stop China from attacking Taiwan. They just have so many missiles trained on Taiwan.
贝克利不认为美国军方可以阻止中国军方进攻台湾。中国有咁多嘅导弹对准台湾，有咁多嘅军事装备对准台湾，但系佢仍然认为中国对台湾嘅进攻几乎可以肯定会失败，因为咁样嘅军事行动十分之困难。台湾岛本身就系一个天然嘅要塞，台湾东部沿海系黎宁嘅滩域，西部可以用于军队登陆嘅地方亦都唔多，而台湾方面已经响该处为数唔多嘅可以登陆嘅海滩做咗准备。台湾海峡本身是一个危险的，当地有大浪，今年当中大部分时间天气情况都不是那么理想。
And it's just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is is literally, this would be the most complex military operation in history. I mean, to move a huge army across that large body of water. 入侵并且登陆台湾将会是历史上最困难、最复杂的军事行动。
要将超大规模的军事力量去转运过去这个更广阔的海域，这个不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大反攻入在欧洲大陆登陆那样。那个时候盟军所面对的德国军队都是只有是轻型武器，而台湾有精确的制度的导弹，可以使到中国入侵的军事力量大损。所以贝克利不认为中国有几多的胜算，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进行这样的尝试，尤其是在未来北京变得更加孤注一掷。而据他所知，习近平周围的人都是唯唯诺诺的人，他们告诉习近平知，没错，他们的军队能够做到这些，因此他相信他们可能不会成功，但是他们会尝试。在外交政策杂志6月10号一期发表的文章当中，贝克利曾经谈到很多军事专家认为美国领导人所面临的问题应该是一个简单的选择，他们可以迅速地改变东亚的军事平衡，办法就是在当地部署大量的低成本的射击器以及感受器。 以威胁或者阻止中国在该处的轻举妄动。贝克利所讲的射击器或者感受器是指点什么？是哪一些的装备要有什么情况才可以投入使用？
I mean, I think putting anti-ship cruise missiles on anything that floats or flies would be a low-cost shooter, or putting a sensor on anything that floats or flies. 我认为
可以将反舰巡航导弹部署在任何可以浮在水上、可以在空中飞行的东西上面。这个就是一种低成本的射击器，亦都可以将感受器部署在任何可以浮在水上、可以在空中飞行的东西上面。有一个军事问题专家曾经讲过，在他们耗费巨资建造需要十年才能够建成的大军舰上面，为什么不将导弹发射器部署在拖船上面，或者是部署廉价的无人机？那些无人机实际上就是高技术的炸弹，可以在台湾周边是漂浮，或者还可以用价格低廉的长轴航无人机在台湾周围飞行，作为是永久性的感受器，然后再发射一些廉价的卫星，这样就有多重的火力以及感受器的风网络，中国就没有机会一举消灭他们的防卫力量。这个就当年日本是偷袭珍珠港的一样。
It's essentially a high-tech minefield of just lots of cruise missiles floating around.
贝克利
说，
其实就是要使到台湾周边的变成高技术的雷阵，有大量的巡航导弹部署在可以漂浮的物体上面，只是需要发挥创造性。部署这样的导弹发射器并不困难，而且价格相对低廉。现时市场上有新型的无人机，亦都可以用来作为廉价的导弹发射器。总之就是将台湾海峡变成高技术的无人区，就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西部战线一样。虽然你不一定能够好像20年前一样完全控制台湾海峡，但你至少可以阻止中国运送大批军队跨越台湾海峡，使到他们在这处是过程中是大损。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该篇文章的时候，贝克利还说，虽然中国在一场东亚发生的战争当中拥有主场的优势，但是中国亦都面临着一些严峻的任务，可以设想一下，围绕着台湾发生的一场冲突，中国是需要夺取并且控制那一片的领土才能够取得胜利，而美国只是需要让中国得不到这种的控制。这个任务相对容易得多，你可以详细一下解释。
China would have to do a number of things to conquer Taiwan. First, it would have to get its
必须要成就一系列的事情。首先，中国需要发动突然袭击消灭台湾的很多进攻能力。台湾有数以千计的导弹可以用来对付入侵的军队。然后，中国需要将成千上万的军人运过台湾海峡，在台湾登陆，而且还要附带运送他们的武器装备以及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其他的东西。这样一个军事行动将会是有史以来最复杂的，需要大量的时间组织调遣军队去跨越台湾海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18 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符，前向九塞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一，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早网址系 3W 点。 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